天父，我们感谢你，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学习。谢谢主的恩典，将近五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你保守弟兄姐妹在里面有一个中心，就这样子坚持下来。我们把剩下的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主你继续借着这个课程，这个训练来操练我们，使我们成为更像你样子。也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求主替他们解决，也让我们经过这样的门徒训练之后，自己可以在神面前蒙福，也能够培养起以前我们所没有的一些属灵方面的一些习惯。所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给大家做一些复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课程哈。首先给大家看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观念的复习，就是我们这个门徒训练到底是在做什么哈。我们大目标把它抓住哈，就是先说门徒，门徒是什么？就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哈，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跟从的对象，就是跟从耶稣基督哈。然后门徒训练呢，也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哈。他不是说要教我们怎么背圣经或者记得几个图形等等，那些都是一些辅助的工具哈。目标就是让我们最后能够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哈。那这是门徒训练，是你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好，那这是大目标。那请大家记得两个特别的日子哈，就是我们那个祷告工作坊哈。是在10月1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12点啊，有4小时的时间。那请大家准时到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二楼这边先聚会，然后我们后来会分开来祷告啊。另外就是在10月2号那天，就是我们上课的时间，我会给大家一个圣经测验啊，就测验我们圣经知识，再加上我们 Master Life 的经文啊，内容是这两个。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有做这个作业评估哈，从上礼拜开始到结束总共会有10次的作业评估，然后每次是25分哈。那这是一个 honor system 哈，就是一个荣誉制度，自己给自己打分数哈，自己评估自己。那么就请你按照逸轩寄给你的那个指示来做哈。另外就是那个每日的作业呢哈，你要确定说你已经把它好好的读完，而且尽你的能力把它做完哈。有些你不晓得怎么回答的就没有关系，但是就是尽力把它做完，只是翻过去的话那不算做完也不算读完哈。你是真的是把它都看完了，那个就是总共有5天啊，就过去那一个礼拜你这样完成1天你就写个1日，完成2天就是2日哈，5天就是5日，都没有的话就是0日，就是自己一个诚实制度给自己打分数哈。那我们这个第三册，我把这些课程再给大家题目哈，总共有6周哈，它是主要是我们怎么样跟这个敌人的战争当中能够获得胜利。就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在面临一个属灵的战争哈，我们的敌人就是撒旦，还有这些所谓的这些属灵的营垒哈。他特别强调这个 strongholds 这个观念哈，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哈。我们在这6周当中学习属灵的军装，还有关于读经跟祷告的功课。上礼拜是 week 4，我们的主题是凭着信心求哈。那么上个礼拜的话，这5天的这个题目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等一下会给大家做一些复习啊。那每一周的课程，他都会要求说，当你读完那一周的课程之后，你应该达到一些学习的目的啊。那他就是说，经过上周的学习，你应该能够第一个指出你将祷告与神的话语先相连接的时候，就说你的祷告是有神的话语做根据的这种 case， 你可以举出1-2个来。然后你可以列出与神立约的3个阶段哈。在中文的那个祷告表不太清楚，但是在英文它就说 prayer covenant， 他就说立约祷告哈，就有这个 covenant 的这个约在，他就说那为什么跟神就是一个祷告表，为什么叫做约呢？他就说因为你在支取神的应许，所以就等于是与主立约哈。要凭着信列出凭着信心祈祷的六个步骤哈，然后选择一个问题或一个需要，凭着信心为此祈祷哈。这是我们上周的学习目标，我给大家做一些复习啊。跟神立约的三个阶段哈，他是这样子说的啊，第一个阶段就是神向你显明他的旨意，然后给你一个 promise， 你就抓住一句经文，圣经里的一个东西啊，这是神向你显明的旨意，然后这里面有个 promise。但是你要了解所有的 promise 都是 conditional， 都是有附带条件的。人的方面就是我们先 fulfill 我们的责任，把这个条件达到，然后才能够得到那个 promise。 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你达到神所要求的条件，然后第三个阶段才是你得到那个祝福哈。第三个就是你相信神，然后接受他所给你的祝福。所以三个阶段，第一个你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第二个你达到履行那个应许的条件，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得到神的祝福。好，这是上周 Master Live 跟我们讲的一种观念哈，那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哈。那他也介绍我们说凭着信心求的六个步骤哈，我们上个礼拜大部分是在学这个六个步骤哈。他把这六个步骤分成两部分哈，每个部分有三个步骤。第一部分就是说神向你沟通他的真理，神向你启示他的真理，然后你要得到神启示他的真理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住在基督里哈，然后他的话语住在你里面，然后就是圣灵引导你进入真理。好，这个都是用比较 general 的一些说法来说的哈。那要怎么详细可以应用在自己身上呢？还真的需要你有点体会哈。他就没有把它说的这么细哈。然后第二个部分也是有三条哈，就是刚刚是神向你说话，现在是你向神说话。你向神来沟通你的信心，那你怎么做呢？第一个，你一旦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就照着他的旨意来祈求。第二就是说这是你的部分了哈，这就是第二，就是你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旨意啊。下一个才是说行动，根据神的话语来行动。那这合起来总共是有六样哈。那关于这一点哈，我在上午也跟上午班讲的，就是在整本的这个 Master Life 从第一册到第四册，只有这一部分的话，我是对我个人了哈，我现在是讲我个人哈，我个人对他是有些保留哈，因为这个作者跟我们分享的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就是说他怎么在读的时候读经，他读经不是乱读的，他有自己的进度哈，他读的时候就那一天这一句话特别感动他的心，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宝贵的应许，然后他就抓住这句话，后来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刚好就这个人出现了，或那件事情就这样子了哈。他就是以他自己的例子来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些原则。那我是一个牧会的牧师哈，我对这些就有些保留，说如果是照这个原则来做的时候，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做不到像这个作者所做的这个程度，然后大家会有一种误解，他也许今天读这段经就觉得说这句话是神给我的应许，然后他就抓住他了，然后结果他误会了或怎么样了，结果就会导致下面一连串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对于作者给的那些例子的话，我比较保留一点。我把他这六个先给大家再看一遍，他全部都是用 A 开头的哈，让你好记。大家要记的话就
可以把它很容易的把它记下来，不是很难记的。那下面我要给大家的就是我有一套东西是我自己，但是我看看我有没有在写在这里。我给大家另外一个 option 啊，是我的经验啊，给大家就寻求神的旨意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几乎每一位基督徒都想说我希望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又好像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方程式把它套进去，然后就每次出来就是很准确的神的旨意，所以这一方面就是对大家有些困惑。我把我自己的体会跟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下，算是除了 Master Life 给你们另外一个 option 啊，给你们做参考吧哈。我把它分成七个步骤，也是一样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明白神旨意的那个基础。我是觉得说一个人要去明白神的旨意，他必须有些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说是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他不晓得那个方法，而是他没有那个基础啊。那这个基础的话，我写了四样东西在那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必须有个活泼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心不是口头上讲讲而已，而是神对他来说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他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哈，是一个真的，不是死的信心，是活的哈。第二个就是一个顺服的心智哈，啊，这是耶稣自己教的哈，说你若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就知道这些话是出自于神的还是出自于人的哈。那等一下这几点我会跟大家稍微详细一点再介绍一下。第三个基础哈，就是你有个内住的话语哈。就是耶稣所说的啊，你们在我里面，我的话在你们里面，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如果你没有一个读圣经的习惯，然后神的话语没有内住哈，里面的库存不太存在的时候，那你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就会有一种相当大的困难度在那里啊。那第四个就是说，一个成熟的判断。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有讲到一种情况啊，就说婴儿的话都是吃奶的，但是只有那些成熟的人他们可以吃干粮，而且说讲到特别讲一个说他们的心窍那个 nous 那个东西，希腊文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判断好歹。我自己的经验哈，我这个人很少今天早上起来就祷告说神啊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的，我大部分的时间几乎80%是凭我的 common sense 去判断的。我是觉得说到了某一个程度的话，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基督徒哈，他可以用他的 common sense 做一个成熟的判断，然后这个判断的话是符合神旨意的。因为就是你前面这些都达到，然后你的心练习练的通达之后，你已经能够分辨说这样子是对的，那样是错的时候，你很自然的马上就会出来一个判断，然后那个判断不会走错的啊。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是说那个基础哈，认识神旨意，知道神旨意的基础，但另外还有一个是他的那个情况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去求那个情况，然后我觉得有三种情况我们要去求哈。第一个就是圣灵的感动哈，那圣灵会在某件事情上特别的感动你，就有点像那个作者所说的，好比说某一句经文特别让你感动，或者是说你突然对某件事情有一种很强烈的被呼召感，就觉得说哎呦神好像要叫我去做这个做那个哈，那这个感动是以前不存在的，那是圣灵的感动哈。第二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我自己去做传道人的话，就是有尊重这第六个原则，就是教会的同意啊。教会的同意，这就是说，神没有让我们在世界上做一个孤独的基督徒，他在我们中间放了教会，也就是一些弟兄跟姐妹们。那特别是教会当中灵命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跟他们一起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 那特别是说你这一个寻求是一种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那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那最后一个就是开放的门路哈，我们也注意一下，就是这个门路有时候不是很明显的，你要有一个敏感的心，然后看到神给你开放的门路是不是出现了，然后你就放心去做哈。那我下面就很快的把这几样稍微再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哈，总共这七样。这个活泼的信心哈，就是说我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就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哈。那我这个信心是活的信心，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不是什么东西都非得看到摸到的才算数。然后祷告的时候也是凭着信心求哈。那你知道你自己里面信心的情况哈？如果说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活的信心的话，容易明白他的旨意哈。耶稣他讲的是这句话，看我这个没把它翻成中文，他就说你们若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哈，就知道这话是出于我还是出于神哈。就那个时候有些犹太人怀疑耶稣的教导，他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话，就可以分辨说这句话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这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哈。那我是给了三个情况，说那这三个情况当中你觉得哪一个人他会明白神的旨意哈？那第一个情况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人都可以，但是就是千万别让我做宣教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情况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宣教士，只要是在美国做就可以。那第三个是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没有什么只要这个只要那个，就是你就是差遣我就好了。好，那这三个代表说三种对神不同的顺服程度，对不对？那第一个就是说我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做宣教士。那第二个比较近了一步，说我也愿意做宣教士，只要是在美国就可以。那第三个就是说我没有条件，主你要我去哪里要做什么都可以。那就是这三种人当中，你觉得哪一个人他比较会明白神的旨意啊？那就是耶稣他说的，人若愿意顺服的话。因为神的旨意很多时候跟我们原来所想要的会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自己已经有一些保留程度在那边，有些选择在那边，那再去说啊，我很愿意明白神的旨意，那就是痴人说梦而已哈。第三个就是那个内住的话语，就是说我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是丰丰富富的，在我里面哈。有神的话语在里面的人，他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因为那些神的话语会真的在他里面成为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他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那相反的说，他一直这个内存的这种工作他一直没有做好，就里面不太有神话语的内存，他就会东猜西猜的，然后他就虽然有时候还特别祷告，但是也得不到什么指引啊，因为那个内存量不够。那第四个就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啊，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哈。能够在生活中分辨好歹是神给的一个很大的恩赐哈，但是这是出自于一个成熟的心窍啊。这节前面讲的是吃奶的婴孩，然后这边讲说吃干粮的是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他们有他们的这些训练，他自己的这个思维过程决定过程经过属灵的训练，他就能够常常很快的就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来。那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在我们日常这种平平淡的生活当中，不是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发生，80%-90%的话用的就是这一条。那我们前面这四样合起来就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基础而已，但是还有特殊情况第五就是圣灵的感动。举个例子哈，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开始有记载了初期教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一直传到今天我们也信的主。那这是怎么发生的时候，就是教会里的一群人在那里祷告，进食祷告的时候，他们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向他们说话，你也可以说圣灵在对他们的所形成的感动，圣灵就很明白的就让他们都知道说要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做神的工。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故事，说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试探，基督徒也会受到圣灵的感动，也许是某件事情，也许是某句神的话语特别感动你，你会有圣灵的感动，然后那个感动通常是比较持久的，你睡一觉起来他还在，你过了一个礼拜他还在，就是走不掉的，然后你就知道说不是只是一时情绪冲动，而是有圣灵的感动在那边。那我跟大家说过这个教会的同意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在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个就是划时代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他们说面对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这福音要不要传到外邦人，然后传去的时候要不要把犹太人的规矩加在外邦人身上这是整个这个福音宣教史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次的决定。那次是连保罗都需要到耶路撒冷去面对耶路撒冷的使徒，请他们做一个决定那这里记载说那个决定说那时使徒是复数耶路撒冷众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等等等等然后后来下面记得说还带了一封信去给各教会说他们的 decision 是什么，这个叫做教会的同意不是说even 说保罗不是说我有神的感动神的带领叫我传福音给外邦人是这样我说了算，连他都去耶路撒冷寻求教会的同意最后一个就是开放的门路保罗在罗马书1章第10节他这样说，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opened way 那个道路是开放了，或者照神的旨意那个路通了，我可以到罗马到你们那里去跟你们分享福音他是觉得说神的旨意实现的时候会有门跟路会打开了的我自己做牧师的一些经验就是会开的，是会开门的，也会开路的，只不过跟你想的不一样。因为你想的时候开那个门应该是这么一个门，神也许就是在旁边开了一个很小的门，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门开了，你想的是一个四线道，神开的是一个羊肠小道，或者反过来，但是未必跟你当初所设的那些条件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有门跟路会打开来。好，那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是我提的这个七个。那现在跟大家做一些复习，这个手的形大家要记得，我给大家看两次就是耳朵要听，然后眼睛要看手要去查脑子要记下来，心里面要去默想它，最后是掌握它，也就是应用它好，那我就是把它用人的这个七个感官来记，比较我觉得比较容易记一点就是耳听目神手查脑记心想掌握。那下一个还是这个手的，还是这个手的形，不过就是把那个经文摆上去了那大家需要把那个经文记下来，就你不需要把它都背下来，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耳听下面是有哪些相关的经文，目审下面有哪些相关的经文，这个需要你们把它记一记好，马可福音4章23节，罗马书10章17节等等，每一个下面都有它的经文， 那这个要麻烦大家花点功夫把它记一记啊。啊，英文它就是这五根指头就用了 H-E-A-R-T 合起来这个 heart 就比较好记一点啊。那我给大家的就是这个耳听目神手插脑际心想。好，那最后再很快的做一个属灵的军装的复习啊。啊，每一个属灵的军装它都给你三个动作，那我为了帮助大家好记的缘故，我用那个红的字给大家加上一些东西。啊，救恩的头盔是戴上去的，所以就说啊，要戴上我们的身份啊。感谢神，他你是他的儿女，然后戴上你的确据，就是赞美神，他已经赐你有身啊，带上基督的心思啊，谦卑自己，基督的心为心，这些是复习了啊。那公义的护心镜啊，是穿上公义的护心镜。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好，啊，首先他要我们做一个 heart search 哈，啊，求主检查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向主认罪，然后穿上基督的义哈。啊，就让我们心里面没有亏欠感，可以每次来到神面前都是坦然无惧、守洁心清的啊，因为主的义已经 cover 我的罪了啊。上个礼拜我们学了这个属灵的圣灵的宝剑啊，然后就是说，首先你要借着这个 heart 的方式来抓住这些神的话语啊，接着就是要啊向神祷告，求圣灵来使你灵活使用这个宝剑。最后就是让你的祷告是有根有基，有神的话语做根基。这一块盾牌哈，信心的盾牌或信德的盾牌哈，首先它是要我们先宣告胜利哈，一开始先宣告胜利，拿起得胜的态度，踏出行动的步伐哈，要听到也要行到。然后要有防御攻势，就是心里有些怀疑了，有些不安了，有些软弱的时候，你很清楚是那些恶者把一些怀疑的思想放在你脑海当中，或一些事情使你软弱的时候，你就要拿出信心来抵挡他，你不要被他折磨得很软弱啊！就是我们要靠主能够得胜。好，那总共是有六个部分，我们现在已经学了四个部分，还有两个星期，到最后六部分大家都需要把它给记住啊。好，就是这个门徒训练有一些是很笨的方法啊，大家可能是觉得说我小学时候才这种死背方法啊，但是门徒训练就是他要你做一些死功夫。就跟我们当初当兵的时候那个新兵训练，反正你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跟着做就对了。那下周的作业当中有一样我用红笔写出来了哈，就是你们不要 miss 掉这一样哈。他要求我们说每天跟人分享神的爱啊，所以从明天开始啊，希望有些简单的事情让我们可以都每天跟人家分享一下神的爱哈。好，那其他的大家自己看就好了，小组时间给大家做一些整理哈，检查作业，然后背诵经文都是一样，然后分享一些你在为谁的得救祷告，然后大家合在一起为这些人祷告。然后他要求我们做一个这个 brainstorm，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神不是每次都按照我们所求的来成就，然后请你那主人分享一下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为什么都不是我怎么求神就成就，大家说一说啊。然后练习一下圣灵的宝剑跟那个手啊。最后就是祷告结束。好，我们就开始分组。